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清晨的甘露》，与青少年一起成长。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清晨的甘露》与青少年一起成长特别专辑，我是孟远。上一次在第一集当中播出了珍贵的青春期的第一部分，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继续播出珍贵的青春期第二部分。在进入这本书的内容之前，想和大家分享，在刚过去的主日，我们的牧师透过以赛亚书43章14到21节和我们分享的在旷野中需要谨记的真理。我先把以赛亚书43章14到21节读给大家听。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你们的缘故，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民，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海中开路，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灭眉，好像熄灭的灯火。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诉说我的美德。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说，我是你们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以色列的创造者，你们的王。透过经文，我们看到神在向我们讲话，这一位全能的上帝并不遥远，他就在身边，与他的子民建立盟约的关系。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年幼的孩子若是在森林里迷路了，黑暗即将来临，一切都令人感到恐惧，那个孩子一边颤抖一边哭泣。这个时候，远处有一个声音在呼唤他的名字。起初声音很远，听起来像个陌生人，所以孩子继续害怕着。然而后来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孩子，是我，你的爸爸，我来找你了。在那一刻，恐惧完全消失了，喜乐平安充满了孩子的心。而如果在那一刻，在黑暗降临的林子里来的是一个陌生人，那个孩子会怎样的恐惧呢？而当他知道来的人是他的爸爸的时候，他心里是多么的开心啊。这就是上帝对那些被掳去巴比伦的子民所说的话。他不仅仅说我是全能的，他还宣称我是你们的救赎主，你们的圣者，你们的王。当我们晓得全能的神是我们的神，那将带来多大的安慰和勇气呢？现在神向所有与他立约的子民宣告，我是你们的神，你们是我的子民。在今天我们走过生命的旷野的时候，神与他子民所立的约依然是稳固的， 在十字架上，耶稣流泪说，成了。透过圣灵，这个完成了的救赎印在了我们心里。如今我们身处旷野，在个人生活中也无法摆脱这片荒野，在养育青少年的时候，更是面对着很多的压力、忧愁，甚至于对未来的恐慌，和孩子们之间的沟通也充满了各样破碎，还有我们作为成人要面临来自方方面面的挣扎、痛苦、无助，这些挣扎依然存在着。还有撒旦也会继续诱惑、威胁、欺骗，试图动摇我们的信仰，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旷野。然而就在这些恐惧之中，在旷野里，上帝说话了，我是你们的神，我是你们的救赎主，你们的圣者，你们的王。当我们听到神这样宣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勇敢地往前行，一直持守到底。在这个人生旷野中，神的话、神的应许永不改变，也是我们唯一的安慰和力量。许多人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就退居幕后，只是远远地看着。就像钟表匠上好了发条，然后就走开了。然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活跃的，他掌管、干预，并为他立约的子民做工，这就是上帝的心意。当上帝的子民被掳到巴比伦，成为异国他乡的奴隶的时候，毫无指望。然而，在以赛亚书43:14中，上帝说出了强有力的应许，因你们的缘故，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在以赛亚书的44:28和45:1中，我们得知那被派去巴比伦的是波斯王居鲁士。上帝兴起了居鲁士，打败了巴比伦，使他的子民获得自由。当时的巴比伦非常强大，是那个时候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看起来根本不可能战胜。然而在上帝的面前，他一夜之间就灭亡了。每个国家、每个国王、每个帝国都在神的手中，今天我们的神依然在护理着他所创造的世界。唯有上帝才能建立王国，也唯有上帝才能摧毁王国。我们的主是在历史中统治着历史的主。在以赛亚书43:16-17中说，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灭没，好像熄灭的灯火。这一下子让我们回到了出埃及记，上帝施展神迹，分开红海，在没有路的地方开辟了一条路，以色列人从干地上走过而得救。后面的追兵使埃及的强大军队却被淹没，如同灯火一样熄灭了。这就是上帝他的大能和信实的证明，他在绝境之处开辟了道路。在以赛亚书43:18中，上帝下达了一条令人惊讶的命令，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出埃及记本身只是一个影子，它是指向在耶稣基督里最终的救赎。19中宣称，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从巴比伦返回似乎是不可能的，他们是流亡者，无权无势的俘虏，怎么可能重返家园？以赛亚用一幅生动的画面描绘了这种无望。在巴比伦和犹大之间是绵延不绝的旷野和沙漠， 一片充满着危险和死亡的土地，绝对没有前进的道路。但上帝应许要完成不可能的事，在旷野中开辟一条新路，让河流在最干旱的地方流淌。他在描述上帝的拯救大能，表明无论情况多么绝望，他都能将属于他的子民救出罪恶，脱离死亡。上帝创造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这个全新的事物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十字架上，耶稣摧毁了罪和死亡，透过复活，他开启了永生之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本身就是我们人生旷野中的道路，是流淌在我们生命沙漠中的活水。很多时候，我们会感觉前路茫茫。爱我们的上帝，他的应许依然存在。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透过十字架和复活，主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之路已经开启，透过圣灵，上帝一步又一步引导着他的子民。有一天，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全貌。那个时候，我们将满心欢喜地高呼，上帝真的在旷野里开了道路，在沙漠中开辟了江河，救恩出于我们的主，哈利路亚。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紧紧抓住这个真理，将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都带入神的应许里，也深深地信靠我们的神，他会在死寂之处带来生机，在绝望之境带来盼望，他是在无路之处开辟道路的神。在以赛亚书43章21节也写了最终的目的，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诉说我的美德。上帝来拯救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消除一些痛苦，上帝来拯救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成为他的子民，好荣耀他，并向世人宣告对他的赞美。愿亲爱的圣灵引导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可以专心信靠我们的神。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同声呼喊，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接下来请大家收听清晨的甘露，珍贵的青少年下集，由新月为大家朗诵。
清晨的甘露，珍贵的青春期，下集。我是以父母和牧师的背景来和大家聊这个话题的。我自己呢，曾经有过3次做青春期儿女的父亲的经验。作为青春期少年的牧师的经验呢，则是挺多的。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也不能够确信青春期就是一份来自神的礼物，这是一个要努力去获得的一种确信。那每一次崭新的接触呢，都能够使人更深入，这也是一个需要经过反复的考验，又伴随着许多的疑问，然后在每一次都得到同样的结果之后才会有的一种确信。所以我们的这个话题，这个系列节目，并不是要指导做父母的如何更轻松，可以不尴尬地带领他们的孩子度过青春期，而是要鼓励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张开双手拥抱这个他们青少年的儿女所提供给他们的经验，就如同是一份神所赐的礼物， 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神的恩典，我们的生命继续的成长，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把青春期是称作一个礼物，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只要我们正确地看待了青春期，它就自动会变成一个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开心的事情。因为青春期它作为神所赐的一份礼物，也是从神而来的让我们成长的一份恩典，它不会排除痛苦和困惑。不论事情的外表看起来是什么样子，也不管我们对这些事情当时有些怎么样的感受，但是神所赐下礼物，神所赐下恩典的意思，就是要我们能够达成神为我们所预定的美意，在这件事情上就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是不容易的，尤其是一个生命到了青春期，更是常常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复杂。在青春期之前，做父母的几乎已经习惯于可以完全掌控他们的孩子了，因为毫无疑问，孩子一般在他们童年幼年的时候都需要父母在身体上给予他们保护，在智慧上给予他们引导，以及在情感上给予他们温暖。青春期突如其来是要求要加入一些新的要素，过去在孩童时期所运作稳定的这个平衡，突然间似乎就失去了秩序，乱成一团了。在这样一个阶段，父母亲如果只是更激烈地运用以前的老的办法，是没有办法改善家里面的气氛的。过去在孩子的童年幼年的那个阶段所适用的力量和方法，到了青春期的时候都不管用了。这个时候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些彼此分担的力量和沟通看法的一些新的方式。成长是长大成熟必经的阶段，成长在小孩子是快乐，在青少年是痛苦，对中年人呢却是不自然。我们感谢神所赐的这份青春期的礼物，可以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成长。我们与神关系的本质，就是在于这份关系的核心是会成长的。圣经在描述我们与神的关系上，一直持续重复的使用成长这样的词语，那就是在基督里成长。青少年在青春期成长的方式充满了活力，毫不掩饰，不停地成长。他们并不是安安静静地在成长，他们不是待在房间里独自一人在成长。当他们安全地处在和同伴当中的时候，他们继续在成长。作为家中有青春期少年的父母们来说，最宝贵的事情不是在于我们做对或者是说对了什么，而是在于我们用对神的信心来进入了我们生命继续成长的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的这个成长的范畴和青春期的成长是不同的，但它的的确确是一种成长。当父母接受青少年是从神来的礼物时，充满光明盼望的一个新的领域就打开了。这个领域释放出了新鲜的爱的活力，活泼的信心也源源不断地涌流出来。 我在我的服侍当中观察到了一些家庭中的父母，他们能够在他们和孩子的关系上很实在地活出自己的信心，这很显然是平时他们就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实际操练信心的一份成果。这些父母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自己都是很认真诚实并且是喜乐的跟随基督。他们不把青春期当作是问题，并且尝试要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把青春期这个阶段当作是自己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契机。这样的家庭是学习信心最最有用的地方。当他们的孩子在旁边观察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了他们的父母心中真正喜欢什么，真正讨厌什么。这就是把以前学徒式的方法用在了家庭生活当中。年轻的学徒仅仅跟在师父身边学上几年，透过这种关系，他们分享到了纪律，学习到了技巧，也在一起讨论工作。师父让自己的生命就这么展露在了学徒的面前，他们让学徒看到作为师父他们也会犯错，但同时也看到作为师父他们对于自己犯错之后的反应。这个熟练的工匠，也许他不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心理学家，他当然也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但是他一定要对他的工作很在行。做父母的也是一样，他是心理专家，不需要看完最新出版的有关青少年情绪的书，他们也不需要活出完美无缺的生活，但是他们一定要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很认真。这件事情就是在基督里成长，他们必须在家中的自己的孩子们面前公开地来做这件事情，因此他们的孩子可以观察模仿。当然他们也会在学习关怀和信心的过程当中犯错误。换句话说，做父母的任务并不是直接面对年轻人的问题，为他们找出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而是面对生活，面对生命中的耶稣基督，来处理他们之间的问题。父母最重要的工作其实并不是做父母，而是首先是做人。没有什么大师的技巧可以让我们做个好父亲或者是好母亲，也没有一本书能够让我们读完之后就有了正确的答案。做父母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生活中真实地呈现自己，显露出我们从神而来的丰盛、活泼、属于基督的成熟的生命。在这个过程当中，青少年天天可以看到一个成人的每天的生活，从中了解长大的意义，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变化和困难。这样的日常的生活也可以让父母更清楚地看见自己的幼稚、不成熟，自己常常只想任性地做孩子，不愿意长大，选择性地要求成人的权利，却不愿意付出代价。这个每一天的生活就变成了一张地图。青少年每天都看到父母的生理和情绪的状况，但是同时他们也看到了一条通往信心成长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特别专辑，愿亲爱的圣灵保守我们为人父母更加的珍惜和我们的青少年相处的时光。如果你对养育青少年有任何的疑问，欢迎你给我们来信。今天的专辑就播放到这里了，期待下次与您同一个时间再相会。
当失恋来临，求主帮助我，依然喜乐，依然坚强，向上仰望，赞美歌唱。坚持理想，等候黎明的曙光。我流泪等候，我忍耐挣扎，求主赐我信心和盼望。在黑夜尽头有无尽光亮，我的赞美帮助我，坚持真理，坚持理想，等候黎明的曙光。我流泪等候，我忍耐挣扎，求主赐我信心和盼望。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